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他的政府正在考虑向香港公民提供安全港的提议，因为中国日前开始实施的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威胁着香港公民。莫里森星期四对内阁说，政府将会很快考虑一些选择，向香港公民提供类似英国向香港公民提供的居住或工作机会。他说，在我们对那些安排做出最后决定时，我会宣布，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们是不是准备好站出来提供支持，答案是肯定的。英国外交部星期三宣布，将会延长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合格香港公民的居留权至5年。这项新规定将会允许拥有 BNO 的300万香港公民有权在英国居住和工作5年，而不受到目前6个月的限制。台湾的武装部队星期四在他的西海岸举行了滩岸歼敌的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为这个月较晚时候举行范围更大的军演热身。同时中国加大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最近几个月，台湾称中国空军多次在台湾附近巡航，有时甚至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今年四月，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仲通过了台湾海峡。中国宣称台湾是领土一部分，并且从未承诺放弃武力实现统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更加是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恐吓和武力威胁。印度封杀中国几十款流动应用之后，有消息说印度总理莫迪删除了自己在新浪微博的账号。路透社星期四7月2号报道说，这个消息得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和新浪微博的证实。印度政府星期一宣布禁止59个中国应用软件在印度发行，微信、抖音、国际版等在中国和海外都很受到欢迎的移动应用程序都在里面。印度政府的这个行动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报复。在6月15号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印度牺牲了20名军人，中国至今都未有公布伤亡人数。印度称这一次袭击是中国军队预谋的，北京否认这些指控，并指责印度军队越过边界进入中国境内。美国政府四大部门发布商业供应链新疆产品的腐蚀风险警告，海关执法部门同时扣押中国入口的新疆人发制品。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财政部7月1号发表报告，提醒商家注意供应链可能会涉及到新疆或中国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腐蚀产品风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中共2017年以来加紧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系统镇压，包括大规模的示意拘禁和腐蚀。中国针对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的强制性劳役已经不再局限于新疆地区，而是通过中国政府与私人企业制造商的安排，在中国各地越来越多地执行。跨国会议联盟要求联合国对中国强制新疆维吾尔人节育的行为展开调查，称国际社会不能够对此保持沉默。由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政界人士所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一号发表声明，抨击中国强制维吾尔人节育的行为是人类暴行，强调世界面对正在进行的暴行不能够继续保持沉默。美联社之前报道说，中国政府定期对少数族裔妇女进行检查，并强制对几十万人使用宫内避孕器，强制绝育，甚至实施堕胎。一名中国公民因参与一项大规模生育旅游计划并涉及签证欺诈，被缺席判处监禁37个月。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蔡尔拿星期二6月30号对35岁的陈超做出上述的判决。陈超在2016年6月承认签证欺诈、婚姻欺诈和提交虚假报税表，但他认罪之后没多久就 逃回中國，目前仍然是逃犯。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在一份聲明中說，陳超在美國加州產郡經營優印月子度假會所月子中心，主要接待那些想要来美国为小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怀孕的外国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继续报道有关在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之后全世界各地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几万名香港人在7月1号上街反对国安法。有议员说这个史上最恶的法例展现出香港人不屈的精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港版国安法在星期三第一日正式实施，亦是香港警方17年来首次反对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无视警方反对，在港岛、铜锣湾以及湾仔上街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有人高呼香港独立口号和展示旗帜。香港警察就首次引用港版国安法作出警告以及拘捕，全日一共拘捕了大约370人。当中大约有10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有立法会议员说，港版国安法是史上最恶的法例，仍然有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在7月1号上街展现不屈的精神，反映出共产党争取不到香港人的民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纪念日，亦都是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的第一日。法例将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四大罪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根据相关法例，分裂中国的行为并非以有否使用武力为指标，市民在公众地方高呼有关香港独立的口号，展示相关的旗帜，都有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今年警方以武汉肺炎防疫措施、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50人聚集的限聚令为理由，17年来首次反对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不过仍然有多名民主派人士和网民号召市民星期三下午2点到铜锣湾集合上街游行，反对港版国安法，坚持争取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数以万计香港市民无视警方反对和有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星期三中午开始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聚集，不时有人高呼反送中运动和香港独立的口号，又展示相关旗帜。13岁的中学3年级学生程同学和17岁的姐姐和11岁的妹妹由父亲带同一起参与七一游行。程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要反对港版国安法，认为是会侵蚀香港的人权和自由，也都会令一国两制消失，将香港变成中国。
就变得好像大陆咁样咧，即系中国咁样冇人权冇自由啊！如果你反对一个国家嘅话，你冇权去出声，佢就拉得你咁样。
程同学又表示，佢哋都担心参与呢一次未经警方批准嘅七一游行有可能犯法，会被警方拘捕。但系佢哋都认为要把握机会出嚟发声。
都惊噶，但系都要出嚟。如果唔出嚟嘅话，就冇咁嘅机会噶啦，可能大家。
23岁的大学毕业生冯先生和女朋友一起参与七一游行，希望用人数话俾香港政府知香港人对国安法实施的忧虑。 冯先生表示，睇到警方首次引用港版国安法，向高呼港独口号的人士举起紫色的警告旗帜，他认为新法例令到警方的权力更加大，而且条文相当模糊和空泛，担心可以用来对付很多人。
我覺得即係佢基本上就算冇一條國安法或者乜嘢啦，佢可以用復方條例去拘捕你。其實只不過呢條只不過可以令到佢哋多一個條例去拘捕你啊，或者多一個理由去拘捕你啫。但係亦都唔關話遊行人士揸啲咩嘢牌事嘅，因為其實佢講真，佢哋唔中意你咧，已經可以用任何一條公安條例去拘捕你噶。咁所以呢條條例只不過係俾佢哋多咗一條條例去拘捕你咯。
50岁的行为艺术家王国才每年七一游行都会制作特别的作品讽刺时弊，今年的作品名为血拼，打扮成中国大陆豪客的他手持多个写上和港版国安法罪行相关汉字的百货公司购物袋，包括是颠覆、分裂、勾结、外国势力等等，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表现香港人，甚至是居住在香港的外国人对实施港版国安法的不安。
你看到那些字很多都是在国安法那里拿出来，例如勾结、啊、分裂、啊、颠覆、啊、外国势力、啊、很多这些词汇都变成、或者安全、啊、都变成一些禁语、啊，令到香港市民非常之驚恐。就算平時同可能社會政治議題都冇任何關係嘅人都變得好驚恐，尤其是外國人啦，甚至乎喺政府裏面工作嘅官員啊，都變得好驚恐。咁所以呢件作品係關於呢一個咁嘅反應嘅。
王国才形容每年的七一游行有如投诉大集会，市民可以上街抒发对社会各种不满的闷气，不限于单一议题。今年七一游行首次被警方反对，他坦言有担心这次行为艺术表演都可能被警方拘捕，而很多市民少了一个抒发闷气的场合，也都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心理创伤。
因为只会令到香港市民更加憤怒，因為這個他的基本權利去投訴少少，講出啲議題，這個機會都剝奪埋，咁啊會係對整體社會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心理創傷。我相信遲啲會發出嚟嘅，可能今日發唔到出嚟，但係效果係非常之恐怖。
區議員林兆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批評警方的執法離譜，很早就開始驅散在銅鑼灣擺街站的民主派政黨，甚至向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噴胡椒噴霧並且將他拘捕，而且幾乎每個街口都封鎖，不給人群聚集。他認為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警方執法濫權的情況更加嚴重，形容是變相宵禁。
變相宵禁，他不給人在行人路停留，因為你銅鑼灣平時是購物天堂嚟噶嘛，嚟行街很正常，成件事咁依家係瘋狂咁樣去即係濫權濫暴啊！國安法推出咗之後，依家警方個濫權啊又舉藍旗啦，即係亂咁舉藍旗，即係呢度我平時行街逗留係合法噶嘛，但係佢依家就失曬控，就唔想人聚集到。
林兆斌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中国提早收回香港已经跟中国大陆没什么分别，亦即是建制派人士讲的二次回归。对于社运前景，林兆斌认为要先观察形势，如果警方的滥暴太过离谱，抗争者应该调整策略，避免无谓的牺牲。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首次被警方反对的七一游行仍然有数以万计的市民上街，虽然比以往合法的七一游行人数减少，但是面对他形容是史上最恶的港版国安法，这么多香港人上街展现不屈的精神，反映共产党争取不到香港的人心。
可以見到成街都是人，你見到香港人是不屈的精神仍然在這裡。國安法真是未見過一條這麼惡的法例，我想史上都可能沒有這麼惡。 這條法例是包括全球的，咁香港當然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香港人亦都因為這個國安法之後，即係每做一件事可能都要很小心，任何的表達喺甚至私下嘅喺社交媒體的表達可能都要很小心。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即係好多香港人係唔憤氣，係唔會覺得即係咁我就退縮曬。我覺得香港係唔會因為咁而跪低，香港人嘅心咧係即係共產黨係攞唔到嘅。
張超雄表示，北京不理國際社會的關切，一意孤行要制定和加快實施港版國安法，是希望做到所謂震懾的效果，甚至向國際社會做到最極端，企圖展現中共執政至高無上。但是香港人在港版國安法實施第一天的表現，已經展示了香港人無畏無懼，
主要就是展現它是至高無上，即係佢係大曬，咁呢一個亦都可以話係一種自卑嘅另外一面嚟嘅。即係當你知道自己理虧啦，你知道自己其實係唔係咁強啦，無論喺道理或者其他方面，咁你就用到一啲即係好極端嘅手段去表達你即係嗰種威勢。咁但係好明顯咧，呢種威勢係失效，即係你見到今日好多香港人都真係如果一般人你見到嗰個國安法咧，你都驚到腳軟啦。但係我見到今日好多人係一啲都唔驚。當然即係我哋唔驚之餘，我哋都要小心。
港版國安法實施第一日，警方首次執法，星期三下午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銅鑼灣百德新街一帶下午大約1:30有人群聚集，警方截查一名形跡可疑的男子，在他身上搜獲一幅寫有香港獨立字句的旗幟，警方表示該名男子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警方表示，自星期三中午開始，有暴徒在銅鑼灣和灣仔多處堵路縱火，更加有暴徒在警務人員執法的時候以硬物利器等施予襲擊。截至到晚上10:00，警方拘捕大約370人，當中6男4女，一共10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其餘被捕人士分別是涉嫌非法集結、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瘋狂駕駛和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等。香港政府星期三深夜發表聲明表示，對星期三有示威人士罔顧警方發出的反對通知書，仍然在銅鑼灣和灣仔一帶進行非法集結和作出暴力違法行為，甚至嚴重傷害警員身體，予以嚴厲譴責。發言人表示，港島有人群集結叫囂、掘磚破壞路邊圍欄、縱火堵路和肆意破壞店鋪等，嚴重危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發言人表示，當中有人藏有和揮舞寫有香港獨立字句的旗幟和印刷品，叫喊香港獨立等的口號。發言人強調，有關人士涉嫌煽動或者教唆他人分裂中國，涉嫌違反星期三生效的港區國安法，公然挑戰北京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底線，發言人對此作出嚴正譴責。另外有網媒報導，一名特約攝影記者在灣仔採訪期間被警方水炮車的水柱直接擊中頭部，彈飛2米之後倒地，需要入院檢查。香港記者協會強烈譴責警方水炮車等武力攻擊和襲擊新聞記者的行為，記協重申已經多次公開譴責類似行為，但是警方未有收斂。記協對此表示極度憤怒，要求警方立即制止前線警員所有針對新聞工作者的阻礙、干擾或者暴力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即将喺8月15日举行高雄市长补选，咁针对点样以具体行动声援香港成为选战嘅话题， 當地的人權組織認為，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再加上難民專章將會是解決之道。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大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距離台灣高雄市長補選投票日還剩下44日，台灣執政黨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星期三前往參觀香港反送中運動周年圖像展的時候表示，他在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期間就以具體的行動聲援香港的民主，
主導協調不管是人道關懷專案行動方案以及成立專案。
陳其邁表示，主導協調不理是人道關懷行動方案以及是成立專案交流辦公室，在一些聲援香港的活動裏面，他是可能是行政層級最高的政府官員。陳其邁表示，希望未來高雄市政府能夠同台北中央一起合作，全力援助香港人民，除了人道救援之外，亦都在自由以及人身安全等方面提供最好的保障。不過，在野黨之一的民進黨的高雄市長候選人吳益政的發言人楊寶晶就表示，陳其邁除了口頭支持香港之外，更加應該強力建議民進黨中央透過修法提供港人實質的保障。楊寶晶還指出，其他在野黨包括國民黨以及時代力量亦都支持港澳條例18條應該是修法，將香港人到台灣庇護法制化。陸委會目前的救援專案整體內容空泛，沒有明確的處理政治庇護的問題。在野黨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李薇津表示，民進黨應該以直接具體方式支持國民黨是修法的提案，提供香港朋友最需要的協助。他表示將會持續關注前市長韓國瑜提出的香港村的方案，並且希望香港村能夠發展成為是國際村。根據了解，前高雄市長韓國瑜曾經在今年3月提出香港村的構想，希望吸引香港人移民到高雄，項目是包括長期逗留、資產移居、投資以及是創業等等。對此，陳其邁即是認為，如果香港人移居到高雄是為了選擇民主自由的方式生活，高雄政府的工作重點應該還是要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並且尊重他們的生活方式。長期關注香港議題的資深媒體人、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香港正在出現國安法難民，很多人並不具備移民台灣的條件，台灣政府應該對這些受政治迫害的人伸出援手。
在港澳條例18條底下成立一個香港難民專章，然後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容納。
楊憲宏表示，在港澳條例18條之下成立一個香港難民專章，這樣就可以容納以及難民法等同的處置，但是只是針對香港，這個應該會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意。楊憲宏仲表示，蔡英文政府並未有排除修法的可能性，事實上朝野協商之後就可以通過陸委會的專案，再加上港澳條例的18條的難民專章，應該是最好的解決之道。台灣網絡媒體風傳媒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高雄市長補選在三方競逐的態勢之下，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以 54.6% 的支持度大幅領先國民黨候選人的 14.4%， 以及是民進黨的候選人吳益政的 4%。 前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今年6月6日遭到市民是罷免之後，台灣中央選舉委員會議決在8月15日進行市長的補選，這個亦都是台灣直轄市長自1994年直選以來首次進行補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在星期二頒布港版國安法，引發國際社會深切關注和遺憾，世界各國領袖迅速譴責北京對香港實施嚴厲國家安全法的措施。不過中國就堅定維護這個法律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施行。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星期二表示，中國頒布港版國安法破壞了香港的民主法治，美國不會袖手旁觀。蓬佩奧說，中國共產黨決定對香港實施嚴厲的國家安全立法，破壞了香港的自治和中國最偉大的成就之一。蓬佩奧說，香港向世界展示了一個 自由的中国人民能够取得的成就，这个就是世界最成功的经济体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之一。但是北京的多疑和对人民的恐惧，使到他们剥夺了香港成功的根本，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这个残暴涉及面好广的法律的目的是恐吓、恐吓和压制以和平的方式要求被承诺自由的香港人。佩洛西说，美国将会继续敦促特朗普总统追究中国官员滥用职权的责任，包括在香港根据2016年马格尼茨基法案实施制裁，并且根据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采取措施。美国国会必须要考虑所有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签证限制和经济惩罚。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说，这个法律危及着严重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法治造成不利影响，欧盟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的确一直表示，如果中国继续执行这个法律，将会面临非常负面的后果，包括商业信心、中国的声誉、香港和国际的公众睇法。欧盟将会在这个问题上和国际伙伴保持联系，并且将会密切注意怎样去应对。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英国将会非常仔细审视这项法律，英国将会对此好好地审视，搞清楚这个法律是否和中英联合声明抵触，英国将会适当的时候作出回应。英国外相拉布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说，中国选择背向他们向香港人作出的承诺，并且违背北京对国际社会的义务，英国不会背弃向香港人民作出的承诺。拉布又说，英国将会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有关问题。而英国在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就说，这个决定凌驾于香港民选立法机关之上，标志着一国两制终结，有关法律将会扼杀香港的法治，在中国法律和香港普通法制度之间产生重大对抗，而普通法令到这个城市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美联社的报道说，虽然国际社会对北京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安法迅速作出谴责，但这种反应似乎有些虚张声势。对于香港人来说，问题是在于国际社会的愤怒和关注的声明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报道引述有关专家的评论说，在人权问题上，个别国家对北京几乎是没有影响力，统一的行动可能会效果大为不同。但是鉴于特朗普政府和很多华盛顿传统的欧洲盟国的紧张关系，协调行动似乎不是那么可能。有关的报道还引述英国智囊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问题副研究员罗德怀的评论说，美国和欧盟在很多领域在向不同的方向正在发展，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这个或者会对中国有利。罗德怀又说，欧洲人不愿意被拖入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他说表达关注肯定的丝毫不会改变中国的意图。在今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和欧盟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将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就描述成深深的挫败感、疲劳和徒劳，中国越强大就越不愿意在问题上和西方宽显了视地接触。美联社还引述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中国研究室主任曾瑞生的评论说，如果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和五眼联盟，也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联合行动的话，就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影响力。但曾瑞生又说，无论是英国首相约翰逊，或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和欧盟合作都是非常牵强。曾瑞生又说，北京会合理地认为美英两国都是纸老虎。而中国专家就说，由于根本的理念不同，西方很难左右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余曼里说，西方强调政治权利，中国就强调经济权利。他说，这个并不是说中国要极力顶住西方压力，而是中国自己的政策取得效果，中国不会在乎西方压力。在中国正式公布和施行港版国安法之前一日，美国在6月29日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军用装备。而同时，美国商务部宣布取消美国对香港给予的特殊待遇，并且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美国还决定对破坏香港自治负责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不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亚太问题副研究员罗德怀说，类似这类措施对中国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罗德怀说，他并不认为北京有什么特别要担心，因为他们所说的制裁主要指的就是撤销香港特定地区的特殊地位， 將香港視作為中國其他地區同等對待，因此可能受到傷害的是香港的商業、香港人，而不是中國商業和中國政府。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港版國安法不會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他又說，這個法律針對的是極少數觸犯法律規定的四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罪的人，亦即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主義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6月30日說，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又說，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也是堅定不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在星期三7月1日正式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提供香港人到台灣的諮詢服務，亦提供人道援助。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剛剛揭牌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將會提供香港人到台灣就學、就業、投資、移民、跨國企業到台灣等一站式諮詢和協助，亦都處理香港人人道援助的專案。這個是台灣在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對香港民主自由支持作出的具體行動。台灣的大陸委員會主委陳明通在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揭牌儀式上面就是這樣說，這個
辦公室的成立不僅表達台灣對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
陳明通表示，這個辦公室的成立不單止是表達台灣對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亦都彰顯了台灣關懷香港人的決心。而在前一日，亦即是6月3日的晚上11點，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我想就對於港版，所謂的港版國安法，我總結一句話，这不是仅仅对香港的居民。
陈明通表示，香港版的国安法38条当中明列，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若然在香港以外针对该个法规定犯罪，亦都适用这个法。他形容该法是天朝帝国对世界的子民发出的律令。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依照台湾总统蔡英文指示规划的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所建置，办公室下设有咨询服务、专案管理以及行政事务等三个窗口，提供香港人到台湾的咨询服务。该个人道援助系专案将会系协助香港向资金以及系专业人才转进台湾，亦都为符合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的第18条香港抗争者建立专案处理机制，协助他哋在台湾基本上的生活照顾。陈明通在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是表示，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主轴是希望促进台港交流，台湾近期陆续检讨并且会放宽香港人到台湾相关的法规，若然能够吸引香港金融专业人才、跨国企业的区域营运总部到台湾，亦都将会是台湾的机会。陆委会邱垂正副主委在揭牌仪式会后是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邱垂正表示，港版国安法实际执法状况仲是有待观察，到底到香港人是有几大的影响程度，或者是香港人因为感觉到危机是需要到台湾求助的人数是有几多，他们是都会持续地作出评估。邱垂正表示，
那我们如果说有需要像我们的办公室寻求各样的咨询服务，我想可以先用电话来联系。那我们等到他入境之后，
因为现时仍然是疫情管控的阶段，需要协助的香港人可以先以电话联系，入境台湾之后会有专人主动联系。他强调，该个办公室针对台湾。他强调，该个办公室是针对合法入境在台湾的香港人提供必要的协助。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主任由陆委会港澳处处长杜家芬接任，办公室会有陆委会、港澳处、海基会人员进驻协助，初步规划有20多位的人员，并且设置至少20条的电话热线。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星期三宣布将会大幅度增加军费，加强澳洲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后十年，莫里森宣布澳大利亚的军费将会从2016年的1950亿澳元提升到去2700亿澳元，约值1850亿美元，增幅高达四成。莫里森是在坎培拉发表重要讲话中宣布这个消息的。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增加军费开支是基于澳大利亚政府对未来世界局势做出的判断。他说，大疫之后，世界将会变得更加贫穷、更加危险、更加混乱。澳大利亚将会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有出现过的全球性经济和战略不确定同时存在的局面。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印太地区，一个大家都可以进行贸易、可以正常生活的稳定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主权国家可以进行生产、可以互相贸易、可以保持良好关系。为了这些目标，他强调澳大利亚就必须拥有可信的威慑力量。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2020年度防御战略修订和2020年部队结构计划，澳大利亚将会重点投资发展新式远程导弹、网络安全能力和水下侦察系统，来到维持亚太地区安全和压阻与应对该地区的侵略行动。这个计划指出，澳大利亚面临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战略调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印太周边地区例如印度洋东北部、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部将会是防御重点区域。澳大利亚的军费开支中有一部分约750亿澳元用于加强海上作战和侦察能力，一部分约600亿澳元用于加强空战和侦察能力，还有一部分约150亿澳元用于强化网络安全。重点采购项目包括了从美国海军购买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它价格约值8亿澳元，这种导弹的打击目标距离超过370公里，比澳大利亚目前的 AGM-84 空射鱼叉反舰导弹提高了3倍。 AGM-84 导弹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引进的。澳大利亚还将会采购或者提升多达23种不同类别的海军和陆军军舰，总支出约1830亿澳元。此外，政府将从军费预算中拨出93亿美元用于高速远程武器的研发，其中包括高超音速武器。莫里森从2013年上台以来，澳大利亚的军费在国家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从 1.56% 增加到去 2%。 在这段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和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签订总额为350亿澳元的建造新式护卫舰合同，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建造12艘潜艇合同，总价值为500亿澳元。另外，澳大利亚仲在2018年购买了72架联合打击战机，单价约1.2亿澳元。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自从2018年莫里森政府因国家安全原因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之后，两国之间的摩擦就明显增加。就在同年，澳大利亚为因应中国到处插手而启动了立法程序，意图阻止外国对澳大利亚政府、媒体和教育等方面的干预行为。今年4月，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提出应该对中国武汉进行国际调查，来到查明新冠病毒的源头。澳大利亚的这个行动导致澳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星期三，佩恩对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一事表示深度关切，他的这个表态令到中国感到不快。从4月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加征高额关税，暂停入口澳大利亚4间主要的牛肉加工商的牛肉产品，并劝阻中国游客和学生前往澳大利亚，说那里是有遭到种族主义攻击的风险。莫里森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经常发生威逼性的活动，通过新技术散播虚假信息和外国干预。莫里森在6月19日说，澳大利亚政府、健康和教育服务机构以及其他多个行业都成为网络袭击的目标，袭击者是非常老练的国家级团队。莫里森虽然未有点名袭击者来自哪个国家，但是业内人士都知道他所指的是中国。 莫里森指出，澳大利亚应当加强防御能力，使之拥有更为强大的威慑能力，对袭击者造成足够的威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话佢哋嘅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嘅最后一枚收官卫星，历时八日飞行，已经喺礼拜二嘅下昼成功定点距离地球 3.6 万公里嘅地球同步轨道，并且展开天线，开通咗有效嘅载荷，喺轨道正常运作，而且地面接收信号亦正常。中国企图建构出一套可以同美国军方所开发的全球定位系统较劲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之外，正希望成为继美欧俄等国崛起的新兴太空强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试图建构出一套可以同美国军方所开发的全球定位系统较劲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之外，并且一跃成为继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国崛起的新兴太空强权。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定位系统北斗系统，总计是发射了55颗的卫星，虽然耗时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达成全球的覆盖率，但是它的商用信号未来将会同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争夺全球导航的市场，市值是估计是大约是上千亿的美元的市占率。而军用信号则是可能让解放军一举摆脱对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的依赖，从而具有高度精准定位的打击力。在军事运用上面，解放军希望有了北斗这一套类似空中鹰眼的助攻，未来不论是对地面作战部队的强化、海军军舰潜艇的导航、飞弹和战机的定位，还是联合作战的指挥体系，都能够发挥所谓的战力倍增器的功效。对于处在北斗鹰眼覆盖下的台湾，防务安全首当其冲是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念词在之是要发开发这个北斗，据说就是因为在1995至96年台海导弹危机期间，或者因为美国局部关闭了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或者是因为解放军所接收的全球定位信号商用信号本来是误差就大，使到他们的二炮部队在台湾海域射出的部分导弹失准，未能够击中目标区，使到北京产生了发展国产化卫星导航系统不受其他国家技术制肘的决心。所以解放军25年以来磨一剑，商人未曾试所磨出来的北斗，未来会不会跃跃欲试剑指台海这个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热点之一，甚至是进一步扩大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成为台湾和它的亚洲邻国的一大隐忧。根据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在2018年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北斗所提供的精准打击力能够令到解放军的各型导弹直接是攻击台湾的政治中枢或者是重要的军事设施，大幅提升斩首战或者是点穴战的实力。该个报告表示，目前解放军长剑十型中远程对地巡弋飞弹，号称是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 反舰弹道飞弹，甚至是鹰击系列之反舰飞弹，亦是卫士系列的远程火箭炮，都已经是使用北斗系统。而此外，解放军据讲亦都是让特战部队所使用的小型步枪接收北斗的定位，并且赋予测距仪来提高射击的精准度。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报告仲预测，未来中共若然是进一步运用北斗来建构出成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会能够针对美军发动不对称的作战，以飞弹精准定位攻击美军在关岛基地以及以航母为主的大型海上目标，藉此延前美军介入台海战事甚至是东中海、南中海军事冲突的意愿和能力。若然北斗军的真的是发挥战力，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活动将会受到极大的牵制，这个对于要靠美军协防的台湾来说是一个大的警讯。不过台湾的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就技术精准度以及应用面而言，1978年就发射第一颗卫星的美国全球定位系统仍然是具有绝对领先的地位， 尤其是在核武发展、资讯战以及是太空战上面的部署，解放军就算是有了北斗，现阶段在各个方面仍然是略胜于美国一筹。尤其是卫星信号是可以干扰的，未来美军或者他们的其他对手设法干扰北斗仍然是可以想见。至于中国的北斗未来会不会是后发先至，针对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缺陷进一步改造以超越，专家说还有有待观察。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现时是等于是矛与盾的对决，两边都同时在进行较量。亦都是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报告撰稿人之一的林永佑表示，有了北斗，解放军未来的行动将会更加精准，但是北斗先是刚刚全面上线，共军应该是会在未来半年到一年里面先帮新型武器系统装上接收北斗信号的晶片或者是系统的配件，然后才能够针对信号进行测试和校正连线，因此两到三年后才能够真正是看得出所谓的北斗军的整合成效。林永佑说，未来观察北斗军是否整合成功几个重点，包括在商用上未来装载北斗系统的无人车或者是物流运送的航道是否是能够精准定位，如果北斗的商用信号都很精准，这样军用信号就更加高一搭。其次还要着眼未来解放军演习的变化，譬如是可以观察火箭军在使用北斗信号试射反舰飞弹或者是巡弋飞弹等武器，能否精确地定位射中目标区，亦即是说这些飞弹除了要长眼睛之外，拳头是否是可以打得更加精准。而另外从航空母舰启航的战机通常因为怕迷航而不敢飞太远，亦都可能要频繁进行夜航的训练才能够辨别方位，但是现时有了北斗的定位，飞行员的训练时间可以缩短，成本亦都会降低，因此中国海军飞行员若然在这样的训练成效就代表北斗整合成效就捷，反之则是否定。军事专家说，就技术面的精准确度而言，导航卫星的定位能够取决于所使用的原子钟，因为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使用了不同的原子钟，在精准度的表现上面亦都有所差异。原子钟是一种以原子共振频率标准来计算及保持时间准确性的时钟，它是世界上已知最准确的时间测量以及频率标准，亦都是国际时间以及频率转换的基准，用来控制电视广播以及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的信号。淡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指出，据公开的资料评估，美军全球定位系统军用信号之误差大约是10公分左右，但是解放军的北斗军用信号则是大约有50公分的误差。这种误差对中短程导弹的影响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对长程导弹就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越远的导弹受到的影响就越大。亦都是因此，距离中国不过数百公里的台湾受到北斗军的军事威胁显然是较大。苏子云仲表示，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除了是导弹、无人机、自航水雷等，这些是仰赖于精密定位的中短程武器，并不会因为区区50公分的误差而失了太多的准头。再加上北斗在印太地区设置了40颗以上的卫星，就是想要用卫星数量来弥补原子钟技术的不足，以维持一定的精准度。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报告亦都指出，中国北斗的原子钟技术不如美国全球定位系统，但是透过增加特定区域的可视卫星数目可以提升定位精度，因此观察全球某一个时刻的卫星布局图就可以发现，在东经75度至东经是150度、北纬40度至南纬20度的范围里面，亦就是在北至中国北方边界、西至印度、南至澳洲北部、东至大洋洲马绍群岛的一个涵盖中国、日本、南韩、台湾等国家的区块里面，北斗的可视卫星可以达到10至12颗，有较佳的定位精度。虽然台湾面对是来自北斗军的军事威胁不少，但是苏子云说，台湾反制北斗卫星的远杀手段亦都不少，分别是有信号干扰、让卫星失效或者是伪装三大用电子战反制手段。 例如台湾可以用机动车辆、人为驾驶或者无人载控机，甚至是干扰气球遮蔽周边是数公里范围的信号频率，让离集的飞弹在最后阶段失去了信号，误差变大就可能失准，反而打到目标区外的海面或者是土堆。而另外以便宜的假目标诱敌，使到北斗军标错是打击的目标，或者是使用导能武器，包含着利用雷射、电浆、电池打入太空，直接摧毁卫星天线等等，亦都不失为有效的反制。相较于远杀，针对卫星所采取的硬杀，指的就是利用长程飞弹直接击毁在地球轨道运行的北斗卫星或者是地面信号接收中心。不过两者都需要具备攻击武器的武力，而且前者还会产生太空残骸难以收拾的后遗症，所以都是非只有是防御武力的台湾能力所及。虽然如此，根据报载，台湾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除了电子频谱干扰以及有标等远杀方案，亦都备有以万箭弹直接摧毁北斗地面基地台的硬杀手段。最重要的就是苏子云表示，台湾的第一层的空防实力应该能够有效地拦截来袭的北斗导弹或者无人机，而无需启动第二层的卫星反制手段。而有义务协防台湾的美军在太空战的部署上面，亦都比中国更加超前。白宫去年底已经将原隶属于空军的太空军独立为一个单独的军种，这个就代表着美国在太空战当中有更多的手段可以对战中国，包括必要的时候第一击美国先攻击是北斗卫星，等于就是解放军就盲了。林永又仲认为，相较于美国已经有太空军的组织，中国是不单止是没有，就连要不要跟进、有没有经济实力去跟进、还有官僚体系都是有阻力。因为中国内部现时单单就天军要归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还是其他的新设部门管辖，这个组织面对的政治势力问题就已经是吵个不停，摆脱不到。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共有意利用北斗打进一带一路周边的139个国家，并且出口同北斗相容的武器系统，这个会不会形成某种程度反美的军事同盟？林永又说还是有待未来进一步观察。不过淡江大学的军事学家苏子云就提醒，中国军事讲究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也就是说一带一路上面的小国未来若然是透过北斗亦是同北京结盟，或者在军事上意义不大，但是若然运作他们在国际政治发挥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有向自己的军火买家紧急交付武器的先例，但是俄罗斯这次会不会满足到印度的请求呢？提前交付武器呢？对莫斯科来讲，怎样去解决并不容易的。有分析认为，这个将会一个政治决定，从中亦可以测试俄罗斯未来对中国以及对印度的外交政策走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印度国防部长和副部长最近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出尽快提前向印度交付武器，还列出了一批新的采购的清单。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印度对最新式的 T-14 阿尔马塔主战坦克感到兴趣，俄罗斯正是为这笔交易作准备。2015年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俄罗斯在当时的莫斯科红墙阅兵之中，首次展出了采用全新理念设计的阿尔马塔坦克。这种坦克可用于前线侦察、引导炮火攻击，但是日今还未有大规模生产。俄罗斯有关官员曾经表示，这个种种开始装备部队的新式坦克，由于造价极其昂贵，俄罗斯军方不是几有可能大批采购。印度還可能採購海鴿式的短程防空導彈系統以及生產製成的技術，由於短程防空導彈火炮和雷達組成的海鴿系統經歷過實戰，目前被部署到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基地，在攔截無人機對基地發動的頻繁攻擊之中大顯身手。一些俄羅斯軍事分析人士說，海鴿系統可以幫助印度對抗中國軍隊所裝備的大量無人機。印度在2018年和俄罗斯签署了购买5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 計劃從明年起開始交貨，但印度希望提前交付導彈，而且特別強調不走海運，僅是使用空運，顯示印度想獲得導彈的急迫性。 S-40 由多種導彈彈體、發射裝置、雷達、指揮車、吊裝和輔助維修等眾多系統組成，空運量大。俄羅斯亦曾經採用空運的方式，早於合同的預定期在去年提前向土耳其交付了 S-400 防空導彈。俄羅斯和土耳其之間 S-400 防空導彈交易的政治意義遠大於軍事和經濟的利益。土耳其是北約主要成員和美國傳統的盟友，普京利用這筆交易，一方試圖分裂北約，而另外一方面在土耳其和美國之間製造盡可能多的矛盾。土耳其握手從黑海進入地中海的咽喉的水道，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那裡是俄羅斯經過黑海向敘利亞投送兵力和運送補給的必經之地。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華莫斯科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7月4日，美国庆祝他的生日。在1776年的这一日，英国13个殖民地的代表签署了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独立宣言。这个是7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式开始。但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发生在一年多前的1775年4月18日。当时英国军队和美国民兵在麻萨诸塞州进行了第一次武装交火。在这一场冲突中打响了第一枪被称为声闻全世界的枪声，因为它预示着美国成功的从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中分离出来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革命结束后，启蒙运动特有的自由主义理想成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官方范式，其中包括英国国教的解散，个人自由的理念迅速在这一片前殖民地得到广泛接受，并形成了阶层普世应由能力而非出身决定这样的观念。最重要的是政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原来由世袭统治阶级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政府，现在的运行模式变成为由选举产生国家和州行政人员，普通公民在地方治理和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选举权，政治参与率亦越来越高。欧洲注意到这一点，当君主制拥护者等待新国家失败，从而破坏了共和主义的理念时，反君主主义者看到美国革命不单止证明了压迫性政府可以被推翻，仲证明了普通人可以且应该参与治理。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句话激起了荷兰、比利时、爱尔兰、波兰、海地以及全世界的民主和独立运动。这一句话还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在19世纪更是激发了西蒙、波里瓦尔等领导人，使得拉丁美洲反对殖民势力的起义获得了成功。200多年前，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人物拉菲特侯爵曾讲过，人性已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自由现在有了国家，但美国革命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并且持续至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若，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